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实战化任务为牵引，紧盯强敌对手，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防空反导能力。
新闻聚焦海军博物馆三个专题陈列，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开展。
直击现场，火箭军某部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夜间对抗信息保障演练。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全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习主席强调，要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加强新兴领域育制，加强前沿学科建设，加强新兴人才培养，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实战化任务为牵引，紧盯强敌对手，瞄准未来战争样式，强化新质新域作战力量布局，不断提升信息化条件下的防空反导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马雨辰、陈建、高廷州的报道。
近日，一场战备拉动演练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多个驻训点位同步展开。记者在某驻训场看到，刚列装不久的弹炮结合武器系统已经展开战斗队形，雷达车正在快速搜索空中目标，并将目标信息实时动向给各火力单元。各火力单元依托智能化火控系统快速搜索跟踪目标，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战士妥心：
现在的装备智能化水平是越来越高，虽然操作更加便捷，但这也要求我们不断去学习新技术，掌握技术的排故能力，梳理故障清单，不断挖掘新装备的作战潜能，这样才能发挥出新装备的最大作战效能，能应对在复杂战场中出现的各种难题。
发射目标方位90度高度。
在另一个驻训场，电子对抗分队接到的模拟敌情命令显示，模拟导弹正从空中对阵地发起攻击。电子对抗技师王福强沉着应对，带领班组成员迅速分析来袭目标参数，采用多种手段干扰来袭导弹的制导信号，成功拦截来袭目标。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王福强：
电子对抗作为新质新域作战力量，必须与导弹、高炮等防空力量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就像在有形的网外面加一层无形的网，这样才能让防空盾牌更加坚固。
随着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作战样式不断拓展，如何用好新装备，让他们转化成手中铁拳、制胜利剑，成为摆在官兵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蓝剑锋是导弹发射专业的一名操作号手，这两年他认真研究新装备的性能底数，苦练操作技能。在一次教学考核中，他示范讲解的导弹起数特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蓝剑锋告诉记者，只有科学组训、精准施训，才能更好地提升练兵备战质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细化，并区分出重难点内容，设计好教学步骤，这样回去进行一对一教学时，就能告诉刚刚接触这个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操作，为什么要这样操作。这样不但减少了在平时训练中的误操作，也有效缩短了战场反应时间。
如今这个旅优秀骨干队伍不断壮大，训练难题不断得到突破解决，各个专业从夯实组训人才基础，优化场地器材保障，配齐模拟训练器材，制定科学考核标准，四个方面入手，全面打牢组训基础，各项训练开展得更加扎实。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罗振兴：
我们根据新大纲的要求，并在按纲施训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通过讲座研练频的方法，确保我们各个专业的尖子真正把专业学懂弄通， 不断推进我们部队的训练走深走实。
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始至奋斗攻坚，从作战理念的颠覆到战术战法的革新，从传统火力打击到联合组网搭建立体防空作战体系。这几年，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瞄准未来战场形态，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锻造新时代的立体通防尖盾。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卢特雷：
我们不断提升新制战斗力建设，把新制新域的台柱子练强，管用顶用的刀尖子练精，并在装备不断更新迭代中及时培养与其相适应的新型军事人才，这样才能赢得先进战斗力发展主动权。
本台消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这次培训采取法规辅导、实务讲解、经验介绍、难题破解、实操训练等方式进行。培训中着眼临时党组织迅速攥指成拳，形成制胜合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学组成员深入研判点位分散、模块运行、独立保障等工作特点，为参训学员讲解党组织议事决策四种方式的运用机理，并结合抽组任务实际，对议事决策的原则、程序、内容、时机等进一步优化明确。据了解，为强化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利用近半年时间深入联勤保障部队和各军兵种广泛走访调研，突出如何提高理论武装质效、如何防范和纠治基层常见倾向性问题等内容，组织小班式教学、结构化研讨、面对面答疑，力求通过培训让基层党组织书记成为单位建设的领头雁。如今一些与党建法规要求不相符的思想观念、习惯做法和工作方式得到了清理纠治，基层书记队伍谋战务战、围绕中心开展政治工作的底气明显增强。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在安徽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2025年将以开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活动为切入点，在学历提升、技能培训、扩岗就业等方面推出17条具体举措，其中包括鼓励退役军人通过参加高职院校分类招生和专升本、硕士研究生考试等提升学历，引导高职院校结合退役军人特点，科学设置分类考试、退役军人专项计划相关招生专业，加强兵教师培养，在定向招聘、放宽条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政策，加强适应性培训，加大对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针对性指导，开展正校企合作示范，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举办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班、第三届全省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大赛，健全退役军人跨区域就业招聘合作机制，举办小而精的企业定制式招聘会，提升就业招聘时效，引导退役军人到消防、公共安全、交通等领域就业，鼓励优秀退役军人到党的基层组织、城乡社区和退役军人服务机构工作，落实退役军人创业贷、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开展中小企业服务月、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军创企业座谈会等活动，组织创业创新成果交易交流，加强能力提升培训、投雁项目培训，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发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原地作用，加强全周期创业服务，全面提升退役军人创业能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博物馆三个专题陈列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开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特情处置对抗演练，火箭军某部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夜间对抗信息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海军博物馆这次新建成的三个专题陈列分别为古代水军和近代海军专题展、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专题展和海军舰艇平台博物馆展区。 据海军博物馆张爽一介绍，三个专题陈列通过近千张图片、2000多套实物、数十个多媒体展像及互动展像等，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认识海洋、走向海洋、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见证了人民海军在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足迹，镌刻着人民海军砥砺奋进、向海图强的峥嵘岁月和精神风貌。
新建成的三个专题陈列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古代水军和近代海军的专题展，让大家去了解到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水军的建设发展，以及近代积贫积弱中发展海军的艰辛历程。那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专题展，主要是科普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明，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海洋的深邃和壮美。在海军舰艇平台博物馆展区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复原舱室、互动体验和场景还原，让大家深入了解舰艇官兵的生活、学习、训练还有战斗环境。
海军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反映中国海军建设发展的军事博物馆，建有人民海军历史基本陈列、海上装备展区和陆上装备展区等。据海军博物馆汪海东介绍，这次新建成的三个专题陈列开展后，将组织2个月时间的试运行，主要接待集体参观，后续根据反馈意见调整完善后，正式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
这是三个专题陈列的建成开展呢，是我们海军博物馆的展览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对于我们海军博物馆来说意义重大，这也必将为我们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发挥新的作用，为汲取历史滋养、推动海军建设提供新的支撑，还将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增添新的动力。
特约记者孙晨旭、焦飞宇、孙硕，山东青岛报道。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特情处置对抗演练。
演练开始后，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分散至各作战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先遣侦察组成员抵达后，立即释放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警戒组快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警戒，侦察组同部队周边环境实施侦察，各组及时通报情况。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参加演练的官兵立即展开装备，构建指挥链路。
雷达着急，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炮手注意，立即采取。
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研判分析后迅速启动预案，战车内雷达技师判明干扰属性，变换搜索方式。阵地上某班组架设光瞄设备，展开搜索跟踪，再次锁定模拟敌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史涛：
我们按照多科目融合、多特性叠加思路，将战术背景与特情处置贯穿演练全程，引导官兵在应对突发情况中主动目对策，灵活用战法，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一波特情刚刚处置完毕，导调组发来的通报显示雷达有机损坏，需要立即维修。接到指令后，官兵们携带备件迅速前出，排除故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云飞：
此次演练不仅检验了官兵临机处置能力，而且为下部组织连贯科目训练积累了经验，我们将把总结的经验运用到训练实践中，优化特情导调方法，不断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特约记者刘江瑞、柴文静报道。
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夜间全流程全要素对抗信息保障演练。
上级现命我部在此开设机动通信枢纽，后手支援，
后手支援。
在某陌生复杂环境，由机动通信装备组成的信息保障方队迅速向演练地域开进。抵达预定地域后，各编组迅速依靠有利地形开展台站开设，随后有线无线等通信能力相继开通，构建起战场应急通信网络。
各车辆注意，20:00有卫星凌空，各台站注意隐蔽伪装。
车辆占领阵地后，特情接踵而至，官兵们趁着夜色开展车辆伪装。与此同时，监测组又发现前方电磁信号异常，官兵们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展开装备开设，短波、卫星、接力等通信手段相继开通，连接组网，确保通信畅通。火箭军某部秦俊宇：
我们台站找信号点就像盲人摸象，夜间能见度不足，
天线架设每差一度都可能造成失联，全靠肌肉记忆进行微调。在今后的训练中，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夜间训练时间，把每次开设都当成战场抢通，才能做到一摸准零误差，在真正遇到情况的时候才能顶得上去。
一号地域遭遇核生化武器袭击，各车人员迅速穿戴防护服。
子夜时分，演练持续进行，在全防护条件下操作通信装备，对官兵来说是不小的考验。但随着多项特勤科目接连下达，官兵们沉着应对，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实战经验，顺利完成各项特勤科目。火箭军某部田营前介绍，这次演练通过全流程全要素对抗，倒逼各通信要素深度融合，全面锤炼分队全天候通信保障硬功。
我们常态组织开展微光条件下夜间训练，就是要在险难困局中练战术、练技术、练协同，目的是破解当前夜间训练能力短板，锤炼部队复杂电磁环境下信息通信保障能力。
特约记者李建明、王宝喜报道。
本台消息，近日空军某部组织数架歼16战机开展多批次全天候高强度的空中加油训练，针对客目风险较高、组织难度较大、天气复杂多变等现实情况，他们坚持分层组训，成功完成加油对接，有效提升飞行员技术水平，进一步锤炼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记者高建华报道。陆军某部近日围绕战场机动、情报侦察、火力打击等科目，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有效检验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威报道。记者4月14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终将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坚决不承认被占领土归属于俄罗斯。泽连斯基宣布将全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他指出，谈判是必然会进行的，并且形式会多种多样，既有三边谈判，也会有双边谈判。乌克兰会凭借外交努力来结束俄乌冲突，因为俄方无法将乌克兰征服，而乌克兰目前也没有足够力量全面解除占领，这是当下大家都能看清的局势。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这场战争一定会走向结束。
总台记者张卓雅当地时间4月13号晚了解到，哈马斯愿意根据新的停火方案分两个阶段释放更多被扣押人员。据了解，调解人员目前正处于起草停火协议的最后阶段，力争在本月底前达成协议。
总台记者宋亮报道。当地时间4月14号，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讨论欧盟在外交事务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乌克兰问题位居首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无条件停火一个月了，但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方面同意这一点。显而易见的是，欧盟需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年欧洲国家已经承诺提供230亿欧元，比去年有所增加。卡拉斯还表示，现在欧盟必须对俄罗斯施加极限压力，以真正结束这场冲突。在当天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各国将讨论如何进一步帮助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也是会谈的议题之一。
总台记者徐德志报道。当地时间4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近期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发生的针对平民与人道援助人员的致命袭击。袭击涉及法希尔镇、赞赞、阿布舒克等地，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其中包括九名在赞赞营地工作的国际救援会人道主义人员。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强调，袭击平民和人道人员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他呼吁立即为相关地区开放安全、持续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通道，同时确保希望撤离的民众能够安全离开。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准备以150亿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他指出，部分欧洲合作伙伴可能会加入其中，并为这笔交易提供资金。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4月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通过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 MQ-9 型无人机，这是两周内击落的第四架同型号无人机。 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3号下午在一份声明中称，该组织当天向以色列港口城市阿什杜德的一个军事基地和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根据以色列军方发布的消息，其中一枚导弹被以军拦截。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方面近日表示，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商定恢复所谓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以武力促和平。其中一项措施就是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那么这是一套怎样的系统？美国此举用意何在？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据了解，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是美军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无人化岸舰导弹武器系统，是美军部署在所谓第一岛链上的一款重要的陆基反舰作战装备。张老师，据您了解或观察，这套系统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个系统名字听上去高大上，但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套采用轻型无人驾驶底盘的反舰导弹系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的关键装备。有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反舰导弹及发射装置，它使用遥控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作为底盘，一辆车呢可以搭载两枚海军打击导弹。海军打击导弹呢是一种射程大约是180公里的隐身反舰导弹。另一部分呢是进行远程操作的控制系统，作战的时候呢它可以接收外部的目标指示，为导弹装定目标之后可以发射导弹。这个系统呢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整车重量非常轻，可以由 C-130 运输机进行空运，要比低风系统的那种大型集装箱式的发射车更便于战略机动。另外呢，由于重量轻，也比较适合在崎岖地形上机动，可以进行登岛、登陆作战，可以快速的向岛上进行运输。第二个特点呢，是外形比较小，相对来说呢，不易被探测到。第三呢，它的发射装置无人驾驶，即便呢发射装置导弹被击毁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它只搭载两枚导弹，损失呢也会比较小。第四是导弹比较先进，采用了隐身突防技术，使用了红外成像制导，抗干扰能力比较好，还能打击地面的固定目标，而且呢射程也比较远。
好的，美国现在宣称要在亚太地区部署这套系统，您觉得它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为什么要部署这样的一个系统？
实际上呢，主要是为了演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这个作战概念又被称为跳岛作战，主要聚焦太平洋第一岛链。根据它的设想，当危机爆发的时候，可以快速向一岛链的一些岛礁部署滨海战斗团的作战分队。这些分队呢，装备了一些隐蔽性、机动性比较好的装备，它们本身呢，外形特征不明显，对外释放的电子信号也很微弱，总体来说呢，不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这样，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能够在对手的拒止区域内，在对方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内坚持作战，为他的后续部队抵达创造时间和空间。这其中的核心装备就是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呢，打击附近的水面舰艇，封锁航道，实现所谓的以岛制海。
好的，我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三月份进行了任内的首次亚太之行，在到访亚太地区时，他把菲律宾作为行程的重要一站，并且在美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了部署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决定。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会选择菲律宾作为这套系统的部署点？
美国选择菲律宾演练这个作战概念呢，有三点考虑。一个是菲律宾本身岛屿比较多，为这个所谓的跳岛作战提供了天然的场所，而且呢它可以搞狡兔三窟，提高生存能力。其次呢是菲律宾地理位置重要，它濒临台海、南海，如果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套系统，它的反舰导弹射程可以覆盖80海峡的相当一部分水域，如果在西部岛屿部署这套系统呢，可以覆盖南海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海域。第三点考虑呢，是菲律宾政府相对容易控制，听美国的话，所以呢，包括低风系统都是先部署在菲律宾。美国如果在日本、韩国部署这套系统，就要更复杂一些。
美国在几年前曾经公开展示了号称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新作战概念，也就是您提到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有分析说，这一作战概念就是针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制定的。您对此怎么看？
确实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原本呢是以两栖登陆作战为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但是当年在大国竞争政策的背景下，海军陆战队也开始转型，减少坦克、火炮等传统陆战装备，弱化它的两栖攻击属性，开始呢从由海向陆向以陆制海转变。当然这个概念是否针对台海冲突而制定有待商榷，但是因台海冲突而导致中美冲突则是这个作战概念的主要应用场景，特别是在南海方向。经过了不断的发展，其中在2017年发布的对抗环境中滨海作战概念文件中呢，这个概念被描述为突袭并夺取对方的拒止区域外围的岛屿并建立基地，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力量提供补给，以便渗透对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到，它有很强的针对南海的意味。
那么美国如果要施行相关战术，除了海军陆战队，还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作战部队？
其实呢，针对这一概念的部队和装备还有很多，比如说完成远程部署的地面部队，主要是它的滨海战斗团。滨海战斗团除了装备反舰导弹系统之外呢，还有间接火力防护营，用于防空作战。此外呢，还有后勤部队，为主战部队提供后勤和装备保障。除了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之外，还会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这种火箭炮可以发射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和射程500公里的精确打击导弹，用来打击地面目标、岛上目标。如果条件成熟，海军陆战队也会部署 F-35B 战斗机到岛上。这种战斗机呢，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对机场跑道的依赖程度不高。
好的，根据您的分析，如果未来美国在所谓第一岛链使用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运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实际效果会如何呢？
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一个重要作战场景是处于对手的拒止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美军的力量不足以夺取制空权、制海权，那部署的这些兵力自身的安危就成了问题。美军打仗非常适合打顺风仗，适合在有制空权的区域作战，但是未来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部署的区域大概率是没有美军的制空权的，比如说部署在菲律宾、部署在南海岛礁附近，这些区域不仅在中方导弹的打击范围内，也在航空兵的火力覆盖范围内。这样的系统即便它的信号特征、外形特征不明显，也总是会被发现，然后呢被击毁。特别是使用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非常适合猎歼这类系统。这样的系统投入到一岛链去威慑大国，就相当于自投罗网。
没错，美国除了高调宣称要在菲律宾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之外，近日还表示已批准向菲律宾出售 F-16 战斗机。那此外呢，美国陆军和菲律宾陆军从3月24号开始举行为期三周的盾牌联合演习。美国、日本和菲律宾3月28号在南海海域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4月7号到18号，美国空军和菲律宾空军展开雷霆对抗联合演习。那美菲的军事动作导致亚太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那么菲律宾主动绑定在美国战车上能获得什么呢？
菲律宾甘当美国的反华棋子，认为接纳了美国部队，采购了美国装备，就相当于有了美国撑腰，实现了和美军的绑定，就能肆无忌惮地在南海挑战中国主权。这样一种想法是极端危险的。其实呢，美菲之间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对集体防御制度的规定是十分模糊的，美国只是利用菲律宾的地理位置来挑衅中国，而不会为菲律宾人哗众取利。美国人拿菲律宾当导弹发射场，最后遭殃的一定是菲律宾人。菲律宾要看看美国现在对乌克兰所做的事儿，不要总是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